较高端人才吧，然后说的话可能也会比较偏大而全一点。然后我的经验就是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你觉得是采访对象的人。就比如说这个碳酸锂价格雪崩的事情，我们当时是2022年的11月份，这个价格就开始一直往下滑，从60万每吨大概到30万，然后一直在突破20万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当时很多媒体，包括晋媒，也是针对这种表面现象嘛，就比如说价格下滑，然后找分析师说为什么价格下滑，然后行业怎么样。就是这种其实会比较流于表面，然后我们当时也在想，我们组队想就是怎么去把这组报告能做的跟别人不同，然后跟晋媒不同。然后我们当时是在一个论坛上认识了一个小公司，一个做新能源汽车限速的一个销售主管。他其实一方面这不是一家大公司，第二就是他这个人的抬头其实不高，他只是做销售的，他当时在跑各种会议去认识人啊，或者说拉业务也好。然后我们当时就认识了这么一个人，然后经过他询问之后，我们在另一场的论坛上又碰到了，然后就问他能不能了解一下整个行业情况。然后我们就当时就跟唐老师两个人一起开着车，然后当时那个论坛是在嘉定嘛，然后我们就开着车，他因为他住在苏州那边，我们就开车过去找他，在一个小奶茶店，当时还放着很大声音的歌，也听得不是很清。但是他说的这个东西啊，确实是我们之前很少接触到的东西。比如说可能你碳酸锂这种，你可能下游就是动力电池，宁德时代，然后比亚迪、亿纬锂能这种都是比较大的公司，它都是这种中小企业，其实它的生存状态比这个大公司其实要更加险峻一些。他们就是一碰到任何风险，它可能就是破产、倒闭、裁员这样的事情。然后还有一些之前一直听说的炒锂，就是炒锂现象，然后我们当时也只是听说这个事情，但是具体这东西怎么操作的其实也不清楚。像他这种就是还有一些灰色地带的一些业务，其实他都跟我们说了。我觉得吧，就是让整个事情，让整个那个稿件会比较丰富一点，就是从一个小人物着手，然后你后来也可以去找行业的咨询人员的分析师，然后你再去找那个大公司的，他会给你不一样的视角，然后你就是会还原整个行业的一个现象。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过去一年当中感慨比较，就采访的当中感慨比较大的一点。然后还有一个说，新三年的报道规划，我就整个一。